恩广播网祝福你，
加倍的收听，倍加的沟通，加倍的接纳，倍加的和谐，
加倍的关心，倍加的温馨，加倍的祝福，倍加的幸福。
贝恩广播网将耶稣现代人的希望在您耳中响起，
带来生命的答案，心灵的安慰。
请您每周一至周五早晨10点至11点收听贝恩广播节目。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天路客节目，我是冯超。今天我们有两个精彩的朗读要和您分享。今年奥斯卡奖的大热门是李安的新作《Life of Pi》，少年派的奇幻漂流，是根据全球畅销小说家杨·马尔顿的同名小说改编而成。故事叙述一名少年名叫派，遭遇船难，在海上与一只孟加拉虎一同漂流227天，如何面对困境，获得重生的故事。那美轮美奂的 3D 效果而显示出的人与自然的神奇交响乐，似乎是这部电影要告诉观众的主题。但影评作者战红果看到的却是一部人与信仰的奇遇记。天路客荔枝间为您朗读。
别忘了你心中的那只老虎，作者战红果。在人生的某个时刻，你会突然感觉到生命的幻灭无常，于是你发现只拥有此生是远远不够的，所以你想要追求永恒，渴望生命被一只有力的大手托起，这也许就是信仰的缘起。一旦这扇信仰之门被你敲开了，你也就打开了人性的潘多拉盒子，从中飞出了贪婪、嫉妒、情欲、仇恨、纷争、败坏、痛苦、堕落等形形色色的恶魔，他们用各种各样的诱惑和攻击试图让你臣服。在这个时候，你很恐惧，说不定也很享受，但是一定要记住，千万不要匆忙地盖上盖子，因为就在这个盒子的底部，还有正义、爱、光明、希望的美好的东西在等待着你。在这个时候，你所要做的就是继续地坚持，继续地追寻。少年派的奇妙漂流讲述的就是一个执着追求信仰的故事。在人生的某个时刻，这个时刻对派来说比别人来得更早。少年的时候，他就觉得父母、亲人和师长所教给他的理性、冷峻、权衡、抱负乃至对生活的热情都不足以解决他对生命的疑问和困惑。他不再满足于通过背诵圆周率小数点之后的数字来证明自己的尊严，而只想以那纯真好奇的孩童的心灵去热切地追求信仰的真谛。派他渐渐地信上了印度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当大人告诉他一个人不可能同时是一个印度教徒、一个基督教徒和一个穆斯林的时候，他说，我只是想热爱上帝。那么上帝是什么呢？上帝是信仰的全部的目标，是能够把人的生命托起来的大手。所以少年派并不关心以什么样的名分来信仰，他注重的是信仰之时。他信了，信得让周围的人吃惊，可是他是否知道自己的信仰有多纯正，知道自己的信仰到底有多深？潘多拉的盒子还没有打开，信心的考验还没有来临。直到他遭遇了那场海难，真正的故事 才开始上演。他被抛在了救生艇上，就像一个呱呱坠地，被抛在了冰冷的宇宙当中。是的，生命始于被迫，而人追求自由与信心的旅程也只能在这样的境况下展开。少年派所面对的是一个残酷、无法逃避、不得不挣扎回击的处境。劫后余生惊魂未定的他，马上就目睹了一系列的残杀。救生艇上的那只凶狠的柴狗撕掉了斑马的腿，活食了斑马的心脏，他接着又咬死了一只猩猩，最后老虎帕克从舱底跳出来，结束了这条恶狗的生命。接下来在海上漂流的200多个日日夜夜，少年派和这只猛虎之间经历了相互戒备、划定边界、生死与共、相依为命的过程。救生艇上的老虎让派随时处于被袭击的危险当中，但是如果没有这只老虎的存在，派将很难熬过孤独、绝望而存活下来。尽管这个故事很不幸，但是结局毕竟是令人欣慰的。其中人和兽共度难关的传奇，非常符合人们对勇气、坚韧和友爱的美好的期待。然而，这只是在海上漂流故事的一个版本。在此以外，故事还有另外一种结局和过程，它更加的惨烈和震撼，并且因此也似乎更符合人性在那种状况下的真实的抉择。获救以后的派在事故调查者的追问之下，透露了那个版本的真相。有4个人进入了救生艇，其中凶恶的法国厨师杀死了摔断腿的水手，接着又杀害了派的母亲，最后派呢杀了放弃反抗的厨师，并且以他的肝脏和肉为食。显然，这个故事中的人物对应着前一个故事中的动物，厨师就是柴狗，摔断腿的水手就是斑马，派的母亲就是猩猩，而派是谁呢？他就是老虎帕克。这两个版本的故事，哪一个更加的真实？答案也许取决于你更愿意面对什么和逃避什么。可是在信仰面前，在生命的生死抉择面前，人实在是无处可藏。很多时候人被迫卷入，所以只能卷入。你落水了，所以你必须抓住某种东西。事实上，在这两个版本的故事之间存在着某种内在的、深刻的和紧密的关联，它们就像老虎帕克的眼睛，在逼视着我们的内心。忽视任何一方，或者将两者割裂开来，我们对信仰的理解都将是残缺的。原来信仰就是善与恶、美与丑之间无尽的交战的历程。追寻信仰的道路诚然光荣，但是就像霍布斯所描述的自然状态那样，你没有办法带着荣耀踏入信仰之途。相反，信仰源于对生存充满了恐惧和敬畏，源于你被海浪和磨难打碎了一切的骄傲和自大。作为一个法律人，我的职业思维和学术训练使我更加熟悉第二个版本的故事。在极度困境中，人吃人的悲剧绝对不是虚构，人类历史上的确发生过许多类似的真实的案例。连续几年，我都和不同的学生用大量的时间研讨《洞穴奇案》这本书。在这本书里头，被困洞穴的几名探险者为了度过生存危机， 以掷骰子的方式杀死其中一个人为实。该判他们死刑吗？围绕这个案例，富勒和萨博为我们提供了14份法官的判决，他们理由各异，结论都不同。法律人更加关心正义问题，但是正义如何实现是永恒的难题，充满了争议。人类所身处的社会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洞穴，在终极正义到底是什么没有唯一正确答案的情况下，人类必须为应对生活而做出抉择。没有谁是正义或者正确的化身，但是有一些不公是显而易见的，我们有责任为减少不公而做出努力。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必须为自己的结论提供理性的理由，比如要运用功利主义、自然权利、法律规定、社会民情等理据，来为我们的正义裁判做出论断。这正是洞穴奇案的法官们所做的事情。正义会没有答案吗？大多数人显然对于这种状况极为不满。为了给生存一个可靠的根基，我们需要答案。我们再次开始了追求永恒的信仰之旅。带着对凶险的人心和现实的恐惧，这种追寻的起点竟然是面对所信靠的对象上帝，发出全面的抱怨和质疑。全能美善的上帝，为什么要创造或者容忍一个邪恶败坏的世界？为什么现实中总是恶人当道，好人受苦？的确，纯真的信仰不是自我安慰的麻醉剂或者鸦片，心灵的宁静也不是建立在回避现状的自欺欺人或者掩耳盗铃的基础之上。这样一个神议论的问题，一个信仰的核心问题，使我们没有办法再局限于后面那个故事。我们不愿意被正义的托词所困死，我们必须将它和前面一个版本的故事结合起来，善恶的冲突，由此被带入到有关爱和恨的纠结当中。人在饥饿、惶恐与外在世界的斗争，也由此转化为人在面对人性荒漠时与内心世界的交谈，转化为灵魂的醒视和拷问。因为有了信仰，残酷的土壤里才开出了爱的花朵。事故调查者的态度代表了我们在信仰面前的某种普遍的心态。他们追问第二个故事，是因为他们对正义的关注大于对爱的关注，因为没有正义就缺乏安全。但是他们又没有办法接受第二个故事，是因为他们隐隐约约意识到每一个人心中最柔软、最需要安慰的部分，只有第一个故事才能够提供。所以，让我们回到第一个故事那里。这个故事中的核心问题在于，那只猛虎究竟意味着什么？它不完全意味着兽性，兽性的表现是那只柴狗，它也不完全意味着野性。这里的生存危机早已经压过了摆脱一切束缚的激情张扬。老虎是另一个派的形象，是他的心中早已经存在但是长期被遗忘的另一种奔向。在茫茫大海中的救生艇上，派终于有机会面对自我，发现自我。派与老虎相依相存，意味着派和自我建立了全新的关系。派必须面对这只老虎，就像他必须面对自己的心灵。和老虎相伴很不轻松，和内心交谈也非常的艰难。这就是老虎帕克存在的价值。 耶稣曾经对门徒说，你们如果不放弃一切，就不能来到我这里。现在派已经是一无所有了，于是他只能来到上帝的面前，于是他发现了内心的老虎。那么这到底是不幸还是幸运？无论如何，我们总得从苦难中学到些什么，否则这苦难就真的白白的承受了。所以老虎不是恶魔，它是复杂的自我，它和派之间交织着爱恨情仇，正如一个人内心时时涌现的征战和煎熬。老虎本身也不代表着爱，但是一个人如果忘却内心的这只老虎，爱就很难发育，很难成为人类终极的拯救。重要的是，在这只孤舟上，猛虎帕克和少年派同受束缚，同担苦难，他们有着同样的绝望和悲鸣，他们挫败对方的狂妄，互相的安慰，互相的扶持，互相占有，然后分道扬镳。在这里你会发现一种有关生命意义的真实的奥秘，你从来不是和别人在斗争，你是在和自己斗争，你从来不需要向谁证明自己，你只要信，只要抓住，只要明白，时间本质上就是一种幻觉，但是事件、偶遇和惯例本身却能预示着永恒。派和老虎最后终于得救了。离别的时候，老虎帕克再也没有看他一眼，而是向着丛林走去，永远从派的生活中消失。派心中积郁的情感瞬间爆发，他嚎啕大哭。这样的离别方式再一次打破了他对形式、秩序、和谐和庄重离别的执迷。老虎帕克交给了派最后一次关于信仰的功课，他没有被抛弃，他只是必须重新出发，因为信仰没有一劳永逸的答案。发现内心的另一个自我非常的重要，但是这一个自我只是信仰的阶梯和桥梁。我们不要忘了心中的那只老虎，但是不能因为这只老虎而忘掉了那更重要的依托，那就是我们信靠的上帝。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告诉我们，当你被迫陷入一种无助的、孤独的与庞大力量的抗争时，你看到了人性中的各种冷漠阴暗，你承受着各种质疑和压力，你不抱任何的幻想，软弱的前行。这个时候，你会很容易遗忘阳光、雨露、上帝和恩典。但是，你要相信，无论你看见还是没有看见，美好和暖人的东西一直都在那里，在你的内心当中。这就是派心中的那只老虎的意义，所以你要睁眼去看，因为我们祈求就得着，寻找就寻见，叩门，门就会打开。
一对夫妇刚刚搬进新家，就收到了住在楼下邻居的一个特殊请求。一年以后，他们收到了邻居深深的一鞠躬。通过这件事，他们非常感慨。天路客李英要来跟您讲这个故事。
储蓄幸福，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我们终于搬进了新居。送走了最后一批前来祝贺的朋友后，我与妻子便重重地躺在沙发上，眼望着天花板出神，
遥想今后的日子，总有一番甜蜜涌上心头。忽然，门铃响了，这么晚了还有客人。我忙起身开门，门外站着两位不认识的儒雅的中年男女，看上去是一对夫妻。在疑惑中，那男子介绍，他们是一楼的住户，姓李，特地上来向我们贺乔迁之喜。原来是邻居啊，赶紧往屋里让。李先生连忙摇手，不麻烦了，不麻烦了，还有一件事情要请你们帮忙。我说，千万别客气，有什么事情需要我们效劳？李先生道，以后出入关防盗门的时候能不能轻点儿？我老父亲心脏不太好，受不了重响。说完静静地看着我们，眼里流露出一股浓浓的歉意。我沉吟了片刻，当然没问题，只是怕有时候急了便顾不上。既然你父亲受不了惊吓，为什么还要住在一楼？李太太解释，其实我们也不喜欢住一楼，既潮湿又脏，但是老爷子腿脚不方便，而且心脏病人还要有适度的运动。听完后，我心里顿时一阵感动，便答应以后尽量小心。两口子千恩万谢，弄得我们挺不好意思。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发现我们这一栋与别的栋的确不太一样，大伙儿开关防盗门时都是轻手轻脚的，绝没有其他单位时不时咣当一声巨响。一问，果然都是受李先生所托。时间过得很快，转眼一年过去了。那天晚上，李先生夫妻又按响了我们家的门铃，一见到我们，二话没说，先给我与妻子深深地鞠了个躬，半晌头也没抬起来。我急忙扶起询问，李先生眼睛红肿，原来昨天晚上李老爷子在医院里病故了。前些时候李老爷子对儿子交代，非常感谢大家这些年对他的照顾，麻烦大家了，要儿子见到年纪大的邻居要下一跪，年纪轻的要鞠一躬，以表示他本人对大家的感激。送走了李先生夫妻，只觉得有股热流直冲泪管，我发自内心的感慨，轻点关门只是举手之劳，居然换来了别人如此大的感激，真是想不到也担不起啊。生活就是这样，当你在为别人行善时，也在为自己储蓄幸福。
我们今天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若您要收听节目的重播或给我们留言，请到我们的网站 tianluke.org。 我是天路客冯超，谢谢您的收听，请记得我们每周二上午十点在 FM 九少点三与您相会，再见。
你若真的想放弃，有一天你若感觉没人爱你，有一天好像走到谷底，那一天 心情，那一天你要珍惜你自己，那一天不要忘记有人爱你，那一天不要轻易说放弃。